金刚经大家知道一共有32份，但是呢不要忘记啊，这32份呢，这个呢不是佛经的原典里面有32份，是一个在梁朝的时候一个昭明太子所分出来的，为了读诵理解的方便，所以把它分为32份。所以严格讲起来呢，我们不可以在经典上面增添任何的文字，但是呢为了研究的方便，为了读诵的方便，所以呢加上这个32份呢，那么对于我们读诵金刚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最起码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在读这一段文里面，这一段文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读到哪里了，所以呢有可以一个标记。那么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一共有32份，32份里面可以把它分成3个内容，一个是序分，一个是众中分，最后一个是流通分。凡是所有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典里面呢，通常呢都有序分、众中分跟流通分。那么这个序分呢，就是在我们金刚经里面第一份叫法会因由，这个是我们金刚经里面的序分。那么在这个序分里面呢，可以分为通序跟别序。通序就是从这个如是我闻到1250人记，这位是一个通序。为什么它是一个通序呢？凡是经典里面呢，在最前面的一个如是我闻，伏在什么什么地方，以什么人说法，这是一个通序。所以呢，凡是佛经里面都有6种成就。那么从这个我时世尊到喜足以伏作我座，这个叫别序。那么这个所谓的别序呢，就是说唯有这一段文在金刚经里面有，别的经典有不同的别序，每一个经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起教因缘。那么从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第六份到了第31份，那么这个叫众中份。什么叫众中份呢？就完全是在说本经的纲要。这个本经的纲要就是般若思想，就是讲这个妙智慧。从第六份到31份，就是在专门阐述般若思想它的道理。最后呢就是流通份。那么这个流通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流通后世啊，就是我们这部金刚经里面最后的一份，也就是32份，这个叫流通份。我们为什么要把一部经里面分为序份、众中份、流通份呢？主要目的呢是有便于你理解，当你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哪一段里面呢在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所以特别是我们学天台宗的这种要通达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传统的这种功法，把每一部经里面有序分、有众中分、有流通分，然后用五重详义来解释这部经，那么就大概知道这部经它的要领是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如是我闻，于时伏在舍卫国，其数及孤独园，以大比丘众1250人记，这个是在原文。那么这一段文呢就叫通序。通序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正信序。就是所有的经典呢前面一定要有这一段话，那么让你能够相信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怎么样的相信呢？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呢，其中里面呢有6种成就来证明这是佛所说的经典。那么这个6种成就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信成就，第二叫闻成就，第三就叫识成就，第四呢就是说法者成就，第五呢叫触所成就，第六叫听法者成就。这6种成就呢在每一部经典里面一定要记住这6种成就，那么才可以证明这部经是佛说的。好，我们现在分析在经里面记住6种成就。第一就是如是，我们每一部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指涅槃的时候阿难请教释迦牟尼佛，就是在将来我们这个经典接近以后前面应该要安什么话，要怎么样让人家生信。那么释迦牟尼讲说，在经的前面第一句话叫如是我闻，所以如是呢就是一种信成就，让你生信，就是阿难就是我亲目所听到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说的，叫如是如是，就是不争不讲。 就是现前所讲这个经典是释迦牟尼所讲的，所以叫信成就。佛法的道理非常深广，唯信才能够进入到佛法的大海，唯有一念信心的清净才能够明白自性，了解佛法。所以呢，这个信心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信，信是属于心，说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如果你信心有动摇了，有怀疑的，那么你就有烦恼啦，有执着啦，那你就不能成为清净。所以呢，即使呢我们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是要信心清净。如果你心里面呢心不清净，有怀疑有分别，那就不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二叫我闻，这个我呢是一个假我，不是一个实实在在我，假名为我。这个我呢指阿难，如是我闻，我阿难实实在在是听到释迦牟尼这样说的。实际上我闻是闻成就，我是指阿难尊者听从佛闻，他亲自呢从释迦牟尼的地方听闻到这个佛法，这部经典。第三就是一时，这个时呢就是时节到了。释迦牟尼佛他之所以呢能够生咒说法都有因缘，当他观机观了这个众生的根基，觉得哎差不多了，说法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他就来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凡是说法的时候呢都是对机的，都有时节因缘，不是随随便便想说就说。所以呢一时，那么这个时节因缘，有的人呢看到这一段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佛经里面呢没有指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呢？为什么叫一时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他一生说法49年，他说法无定次，有时候在人间说法，有时候在天上说法，所以呢这个时间很难是定，这个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所有的佛经不标明具体的时间，就是用一时，所以呢一时是一个时节到了。当释迦牟尼佛观机斗教觉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该说法了，可以度化一生众生了，那么他就说法，那么其理自然的就彰显出来，是为时成就。所以呢一时就是时的成就。那么第四一时佛，这个佛在六种成就里面呢就是说法者的成就，就是这部金刚经的主人公，就是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须菩提所说的法。所以这个佛是六种成就里面的说法者成就。那么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所谓的佛就是通过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自救救他，救行扬嘛，最后就成佛。那么下面就不需要详细讲。第五呢，在守卫国骑士及孤独园，这个是讲经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的处所成就，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说法的地点。第六以大比丘众将250人计，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不是只他一个人单独的说法，他还以大比丘众将250人计。那么这个是在六种成就里面，就是听法者的成就，就释迦牟尼佛不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是说给当时的这个比丘众听的。那么这个比丘众有多少呢？有千二百五十人计这么多。当然这个千二百五十人计这个只是一个当时的出家人比丘众，那还有呢每次佛讲大乘法的时候呢，有天龙八部啊其他的众生都在听。我是世尊时时，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啊他是托钵的，就在印度的寺庙里面呢是没有厨房的，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去托钵。为什么要去托钵呢？因为以从这个佛法这个道理来讲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呢我们要去度化一切众生，当这种在家的居士能够看到出家人，那心里面生一个欢喜，他就种下善根。如果在家居士能够供养一位罗汉一位出家人或者供养佛，那么是可以证无量无边的福德。所以呢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给众生种福田，所以他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去托钵。所以呢我是世尊时时则以持钵，要去化缘的时候呢释迦牟尼身上要披衣， 这个一呢，我们出家人呢有三乘一，有五一，有七一，有大一。那么如果说你要去托钵的时候呢，就要披这个大衣，或者是你要说法的时候呢，你要披大衣，或者是你要叫见国王说法的时候也要披大衣。所以这里面叫着衣，着这个大衣。其一，持钵，这个钵呢也是我们出家人一个器具，吃饭的器具。在印度的话呢，你要去化缘的时候呢，不是拿碗，而是拿一个钵。这是为大乘七十，那么舍卫大城呢，就是舍卫国的一个国都，叫舍卫大城，到那个城里里面去乞食。因为在印度的好多寺庙啊，都不是在城市里面，都是在城市的边缘。因为释迦牟尼为了这个修行的清净，所以选择既不是远离城市弘扬，也不是说太洁净，就是一般来都是在这个郊区。然后到吃饭的时候呢，就进城去乞食。一起从中次第七矣，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到了这个舍卫城里面去乞食的时候呢，他没有选择说哦要专门去供穷人乞食，或者是专门供富人乞食，他是次第乞食，跟七家人去化缘啊，去托钵。释迦牟尼呢教导他的弟子就不要有分别心啊，就是我们去乞食的时候呢，我们就走七家，那么七家无论乞了多少，那就要回来住的地方。那么他吃完饭以后呢，就收起了他这个衣，还收起了这个钵，洗足矣。在印度的时候呢，都是赤脚，因为印度天气很热，所以就化缘的时候去赤脚去行乞。然后回来以后呢，那么这个脚脏了，就把这个脚洗一洗。当然这里面是表法的，但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说洗足矣，意思就是把我们这尘埃把它剔除掉了。这个尘埃是代表每个人心中的烦恼。出家人呢，三衣一钵一髻，一髻就是你们有时候看我在做法会的时候，在中间啊，那个髻展开那个髻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出家人在印度的时候呢，要到哪里去修行啊、打坐啊、说法，那么他就把它张开，然后坐在上面，所以叫复坐我坐。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在北序，因为这一段文字呢，唯有在《金刚经》里面有，其他经典没有，所以叫北序。所以这个北序呢，是指发起讲经的因缘，每一次经有不同的别名，也就是每一部经它有一个起教的因缘。就像《楞严经》的起教因缘是阿难，那么这一部经的这个起教因缘是须菩提，所以每一部经都有一个起教因缘的人不同。所以这里面讲尔时，就是时间到了。这个世尊，大家知道世尊呢，凡是成佛以后呢，有十种称号，那么世尊呢是其中一种称号。为什么叫世尊呢？因为世尊呢是世间尊贵的人的圣者。为什么说释迦牟尼是世间尊贵的圣者呢？因为他的智慧、他的福德、他的神通超越一切，他能够超越三界，所以叫世尊。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时时，大家知道我们出家人呢吃的时间跟一般的其他的六道众生不同，每一道众生他吃的时间都不一样。知天呢是早晨吃，所以我们斋天的时候是很早就起来斋天，因为天上的人是很早来应供的，所以呢知天是早晨吃。那么一般佛用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十点十一点这个时候，不超过十二点，这是佛用斋的时间。那么这个鬼在什么时候呢？鬼呢都是在下午三点钟四点钟，所以我们放蒙山呢，我们都是在下午，都是四时这个鬼的。所以呢鬼跟着天还有佛，他用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自己不做饭，为什么要到那个舍卫城去乞食？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令城中不能外出的妇女得见如来供养求福。因为在这个当时印度哈，古老的印度的这个女性呢，一般她都不外出的，都是在家里面。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希望呢通过这个化缘乞食，那么能够到这个王舍城那边，让这不能出来这个妇女能够见到如来，能够供养佛，能够求福。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要主动的去行乞他的其中的一个因缘。第二种因缘呢，就是如来本不虚持啊，为了呢令众生得福，如来不施而施，这个道理就深了。如来本来是不需要 人家供养他的食物的，是为了令众生得福，希望呢福可以做众生的福田，能够让他们供养，让他们修福，所以呢到那个层层去行乞，如来不食而食，那么如来呢他本来就不需要吃的，但是呢为了给众生种福田，所以他是行乞。隋朝的这个智者大师也是我们天台宗的非常有名的高僧大德，他有一个记者这样讲，法身本非实，就是我们从佛以后有三身，第一个是法身，第二个是报身，第三是应化身。那么你证到这个法身，你成佛了以后呢，你不用吃的，法身都不需要吃呢，那么这应化身也当然是不需要吃的。为长人天福啊，慈悲做福田啊。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要行乞呢？就希望众生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所以呢慈悲做福田。因此呢佛法僧三宝是众生修福的福田。这就是我们庙里面有时候香油香上面写几个字叫广种福田。所以当我们这个信众哈，就是到这个庙里面呢，只要你一念虔诚的心，无论你是一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你放在这功德箱里面，就是广种福田，代表供养三宝。因为这个三宝就代表这个世间的真理明灯，就是世间有这个三宝的存在，就意味着有真理有光明的存在。所以智者大师呢他又这样讲，收益系劳力啊，收益就是代表系劳力的意思，喜足它是代表已成缘，现在就是有表法的，你看金刚经释迦牟尼佛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表法，义正三空理啊，家福是日常啊。所以呢喜足以复作我作，就是进入这个禅定的境界。那么比丘呢这个结家福作以后啊，身要端正，不但这个身要端正呢，心要清净，不但是坐在那边端正，心也要清净无染，那么这呢才容易悟道。由此可以知道呢，结家福作呢是一种用功的法门，打坐呢是在修行法门里面是非常殊胜的，也非常重要的。那么上面呢这一段文字呢叫发起系，即发起般若经之系。那么在古德在解释此文呢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这一段文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一般来讲呢，作意持钵日设为成七十，这个是表戒，就是释迦牟尼佛穿了这个大衣，然后吃这个钵，进到这个王舍城里面去乞食，这代表他如法如力，体现了出家人一种生活，出家人就是应该这样子，就祭祖威仪，按照这个戒律里面来做。这个结家福座呢就代表定，当释迦牟尼佛吃完饭以后洗足以敷座我坐，那么这个代表一个定。那么他坐在那边以后呢，开始说这个金刚经，就代表智慧，金刚般若，那么就代表智慧。所以呢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呢，就代表释迦牟尼有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通过我们读了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一段文字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释迦牟尼佛他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平时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凡夫一样的啊，他需要吃饭，他要去行乞，他要披这个大衣，那么他回来以后吃完以后呢，把这个衣啊钵啊弄得整齐，然后结家福座，就体现了释迦牟尼佛在平常当中体现一种道，就是佛教里面常常讲平常行是道，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体现一种智慧。所以呢赵州禅师呢问南迁禅师何谓道啊，那么这个南迁祖师他就说呢，平常心是道啊。什么是道？道就是平常心。那么平常心者就是穿衣吃饭出入往返，举手动足行住坐卧都为你这个道。所以呢一个人真正的修行修到很高境界，有大智慧的话呢，不是超越这个人情，不是超越这个生活，而是在行住坐卧当中体现这个佛法，体现这个智慧。所以你看我们看了这一段文字，世尊时时作意持钵日舍未成次第七十，然后还回到他住的地方，那么吃了以后呢收起的钵，然后收起这个衣，还有洗足拂座我座。 在释迦牟尼虽然呢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环节动作，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如如不动，这就是体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不二的这个法门。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的意念心如如不动，如如我坐，一切不离道，这就是平常心的体现。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把这个金刚般若这个妙法就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呢古人有几句话这样讲，是原来佛法无多止啊，只在平常日用中，穿衣食饭勤认得，相差万别体皆同。表面上呢是讲法熟地方面呢有相差万别，但是真谛只有一个，本体是一样的。刚才我念了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的第一份，金刚经里面的第二份叫善相祈请，就西菩提祈请这个释迦牟尼讲般若的智慧。师长老西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躺右肩，右侧折地啊，或掌恭敬而白佛言。就在这个时候呢，长老西菩提，所有的长老都是他多高望重，西菩提也是这个佛的弟子之一，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啊。大家知道释迦牟尼宫所有弟子都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从座里面起来，偏躺右肩，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是穿的衣服，一般右肩是把露出来的，那么就是跪下来，或掌恭敬而白佛言。西菩提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那么他的这个戒腊是很长的，腊就是他的受戒时间很久，是一个长老级的，他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他解空第一，他对佛法的空性非常有体悟。那么西菩提呢就看到这个世尊从这个行住坐卧中不离般若啊，释迦牟尼佛到城里面乞食到回来然后坐禅，就是在这个行住坐不离般若，一请世尊远说妙法。所以西菩提这个时候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的举止啊，他的表象，这表现了一种智慧，在平常当中呢体现一种智慧。所以一请世尊远说妙法，故从大众中起立，偏躺右肩，是表以右手执劳氏示意的这个弟子礼，就是以这个弟子礼来请这个佛陀。右侧折地啊，这个折地就是长跪的意思。那么这个后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啊，三摩弟子常常都会后掌，后掌就是表内一心外恭敬我请法，就是当我们要请佛说法的时候，我们要后实或者叫后掌表示恭敬。这个西菩提呢叫这个释迦牟尼的名字的时候叫稀有世尊。那为什么叫稀有世尊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能够看破红尘，舍弃了王位，能够出家大转法轮。我们根据六祖大师他的解释，他说世尊若不出家便做金刚龙王啊。当时释迦牟尼看破红尘，看破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到最后呢他出家修行大转法轮。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西菩提呢称世尊是稀有世尊。第二呢就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相非常的稀有，不是一般凡夫所可以比拟的，所以叫稀有。第三呢就是释迦牟尼心中记住八万四千法门，三身圆满记住啊，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所以叫做稀有。那这个时候西菩提就讲这稀有世尊呢，如来上辅念诸菩萨，上辅足诸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菩萨呢在用我们中国的话呢就叫久有情。久有情有两种意思，第一呢是从他自己本身来讲，他是一个久悟的有情，他已经离开这个三界六道诸苦了，已经了脱生死了，证到菩萨的果位。那么另外呢久悟其他的有情，就是他每天都在不断的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他不像这个小乘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菩萨呢就发大菩提心广度一切有情，所以叫久有情。所以如来有善巧的方便能够扶持意念这个菩萨，令这个菩萨呢不退转， 所以呢菩萨有这个佛常常的鼓励加持，所以他不会退转，直至能继承福位，到最后由菩萨变成这个佛。所以《金刚经》里面说上护念之菩萨，就是这个道理。善就是善巧方便，护就是护持，念就是意念。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以这个般若来护念菩萨，热身热心不起妄念呢，所以呢这个菩萨有这个福，常常这个加持，常常的护念，无论是他的身体或者他的心都不会起这个妄念。不动念则心清净啊，这个菩萨他心不动念的话呢，那么这个心就可以保持清净，清净心中既有恒河沙诸佛功德啊。那么如果说当菩萨的心清净的时候呢，就记着无量无边的福德这功德。因此呢古德这样说，一念不生全体现。什么叫善护念呢？就是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等功德全体现前的，因此叫善护足。主要护念自心的清净，所有无相功德不求自得，受记作福，是为善护足。这个福经里的道理呢，就是穷穷无尽，就是一句话，就是善护足菩萨，那么它里面就含有这么多道理在里面。全体现，全体现呢，就是那个正道诸法的实相。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定慧等持啊，心清净。定啊，就是常定；慧就是智慧，常定跟智慧都是平等的，这样来受持。心清净，心里面没有杂念，心非常的专一、集中、清净、无染。清净心即是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简单一句话，就是清净心。声闻人定都会晓啊。有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声闻，就是佛教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那么这个声闻呢，就听到释迦我们讲苦集密道四谛而证悟的，那么叫声闻；由声音而入道的，那么这叫声闻。所以声闻人定都会少啊，虽然说呢他的禅定功夫很好，但是他没有菩萨、没有佛的大智慧，所以叫会少。这个会少是对菩萨、对佛来讲的，当然对我们凡夫来讲呢，那么他的智慧是比我们很高了。不见佛性，因为他没有大菩萨，没有这个佛的智慧，所以他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见到佛性，所以呢不发菩提心。因此呢声闻小乘的人呢，他不发菩提心。为什么叫不发菩提心呢？就是小乘人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之愿家，所以他不像大菩萨自利利他。全教菩萨慧多定少啊，那么比这个声闻乘的人再高一层的菩萨，这个菩萨里面有圆教菩萨跟全教菩萨。那这个全教菩萨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慧多定少，它智慧比声闻乘多，但是呢它的定性不够，亦不能降福性。那么全教菩萨的这样的人呢，也不能降到福性，所以也不发菩提心。因此呢声闻人不发菩提心，全教菩萨也不发菩提心，唯有十教菩萨定慧等持啊，见性发菩提心啊，他才能够做到既有定力也有智慧，能够明心见性，他才能够真正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发菩提心呢，不是着强迫你发菩提心，而是从你自心里面所启发出来的一种菩提心。所以当你有一定的这个智慧，有一定的这个定力以后呢，大悲兴起的时候呢，你看到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你的众生。所以像维摩诘居士所讲的，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所以佛看到众生欢喜他要欢喜，看到众生痛苦他要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把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他自己的个体已经融为一体的，平等平等的。这就是有大智慧的人是这样想的。所以呢你看像孙中山先生，我们为什么那么崇拜他，那么敬仰他，把他称为国父，那么这是心系大众，他的心跟所有大众的心都连成一片，他就是菩萨心、菩提心。 那么如果说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所以这个就是小乘跟大乘它最大的区别。那么在经里面来讲，阿耨多罗是什么意思呢？阿耨多罗即是无善之意啊，无善心就是福心啊。所以我们不是佛教里面讲这个五乘佛法呢，人天乘啊，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这个无善心呢，就是福心，就是福乘。三妙是什么意思呢？三妙就是正等。三菩提是什么呢？是正觉。所以凡夫所以不觉，皆因有一个我啊。我们为什么凡夫不能像菩萨自觉觉他？那么就是我们凡夫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呢，就有一个你，一个你就有一个他。有这个我、你、他的话呢，那么就有分别，有分别呢，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痛苦。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呢不能自在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呢，没办法打破到这个无我的境界，还有执着这个我执啊。因为这个我执呢，一切烦恼就是从这个我执啊这样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叫我们一定要觉，能够觉悟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那么，如果一个人呢能够悟到这个无我的境界呢，那自然我呢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呢，那么则没有造这种种这个业，那么没有这个业呢，就不会到生死。所以如果能够觉一切法啊无我呢，那么这个就叫正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呢？正等呢就不起这个法执，若有法执便有爱。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法执的话呢，那么就有这个障碍了啊，此法不是彼法啊，就有分别，这个法跟另外法不一样啊，这个彼法不是此法，法法有爱啊。所以华严经里面不是要悟到世事无碍嘛？所以我们凡夫呢没办法悟到世事无碍，我们凡夫觉得桌子就是桌子啊，这个椅子就是椅子，你就是你，他就是他，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分别，所以呢我们有障碍。所以因此呢，法法不能周遍法界啊。当你如果说你有觉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哦，所有一切法都能够周遍法界。一个法悟到能够周遍法界的话呢，就可以做到言论无碍。可是我们一般凡夫呢，他没有这个觉悟，没有这个觉性，实际上法法不能周遍法界，若无法执，法法犹如虚空。所以这个是多好一个境界，这个是般若的智慧。当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法执的话呢，法法犹如虚空，看起来有这个法，但是呢它空无自性。一切法表面上有千差万别，但是呢自性是空无自性，不可得。如果把一切法呢都像虚空一样的话呢，就法法平等，所以法无上下，法无高低，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这也是《金刚经》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色。所以呢，不识变法界，忍入禅定变法界，法法平等，便是正等啊。